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姚记，蒙哥你好啊。
还可以啦，
还可以啊。
这个星期想了好几次我们上周谈的题目。
嗯，你有没有坐在橡树底下碰到三位啊？
我现在就是忙得没时间坐在橡树底下。其实休斯顿这地方oak tree 倒是蛮多的啊。
对对，就是没办法坐在那里享受哈。
后来我把那个节目放在网上的时候，我选了一个好题目。
嗯，
我说亚伯兰是历史上第一位洗脚专家。这是我们读圣经读到目前为止啊，亚伯兰实在是个好榜样。你想想看，
没错，
要是我们要是站在上帝这边的话，你看看亚伯兰那也是看着舒服，对不对？
对啊，
尤其他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那真是啊，让你觉得好榜样，好主人，好仆人，有希望。你觉得神到目前为止有没有责备过亚伯兰呢？
好像没有哎。
亚伯兰现在蒙责备呢，通通都是我们这些后生小辈啊。
嗯。
啊，比如说他撒谎啊，是不是？
对啊。对啊，
圣经重新约到智慧
啊，他
没敢说这些。
对，他离开迦南地啊，都是我们讲的啊。
他不但能够生养精炼出一大堆的壮丁啊，他的家仆，而且他自己呢替仆人做了这样一个好的榜样。那个时候亚伯兰年纪已经大了嘞。
对啊，
圣经后来形容他身体如同已死，就是这时候已死的人要这样跑来跑去急急忙忙，那是看得挺心疼的。
对，不管多大的年龄，他能够摆这个榜样给大家，实在是令我们这些人有点惭愧。
太了不起了。可是偏偏呢，就蒙哥个人觉得啊，他在18章，就在他表现这么好的时候，我们稍微复习啊，那个时候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显现出来的时候是三位。
对，
亚伯拉罕正坐在帐幕门口，举目看见呢，他一看见就从帐幕门口跑去迎接他们夫妇在地。
对，
然后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给你们洗洗脚，歇息歇息，再拿点饼来，你们可以添加心力。你们寄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然后他就赶快叫他太太去做面做饼，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你认为吃完了他们说什么？
你这个仆人做得好。
他就是了，干得太好了。你说从头到尾挑出一个毛病没有？挑不出毛病啊。可是偏偏我自己觉得这是圣经里面神对亚伯拉罕说的最重的一句话。
哦，真的，蒙哥要开始批了。
这不是批啊，这是蒙哥的一种私人看法。
OK，
我觉得亚伯拉罕直到如今圣经都没有正面的指责他。可是就在他表现最好的时候，神突然指出他一个缺失来。这个缺失也证明正是亚伯拉罕家很可能出问题的地方。但是感谢主，主的恩典，当他指出来的时候，也就把这个缺点改正了。
真的。我怎么找不出来？你看他哪有一点啊？甚至找牛犊还要找一个又嫩又好的，这个转眼之间这么快的时候，他能够选出最好的来，你这个仆人不容易的。
是啊，非常非常不容易。那这个时候，耶和华对亚伯拉罕问的一个问题，不但是耶和华问，而且是他们一起问，因为是三位一起显出来，问亚伯拉罕。对。这个问题很严重啊。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今天需要在教会里面问所有做仆人的工人，无论你的表现多好，不要忘记神那里还有这样一个问题要问你啊，令人非常吃惊的一个问题。哪个问题啊？你妻子撒来在哪里？
这个问题 嗯，蒙哥你都讲讲了啊，这个不就是问他太太在哪里吗？因为这个亚伯拉罕知道他太太在哪里啊。
我跟你说，你仔细想想，你看蒙哥的讲法是不是有点道理？这个问题无论你用什么口气问都不对。
你的太太在哪里？
对呀、啊，你妻子撒来在哪里？
哎，你太太在哪里啊？
就是，你这忙进忙出，是不是在树下看我们吃饭？哎，你固然很能干呐、啊，可是你太太呢？
太太顺服我，在房子里边呢，店内在屋里面。嗯，
那这个难道耶和华不知道他太太在哪里吗？
那倒也是哈。
如果亚伯拉罕知道这是神，
嗯，
他太太为什么不出来呢？如果亚伯拉罕不知道这是神，亚伯拉罕如此殷勤的来伺候客旅，难道这个事情不应该是他的妻子在做的事情吗？
嗯，
亚伯拉罕比他的妻子要大个十岁。
呀，没错。
你今天看是男人老得快，是女人老得快？
那到了这个年龄，恐怕女人要老得快一点。
哎，你老得再快呢？如果你先生叫你做饼，三细亚细面。做饼你做出来了、那你做完了饼，难道你不要出来看看，不要出来见见客人吗？
嗯，
这里边有点问题。
有，
是不是？
哎，做三细亚细面还是不少的一个数字啊。
是啊，你说我做完了、还没有打扮，手还没洗，我做累了。哎，亚伯兰是弄了头牛啊，在自己伺候他们吃，一直吃完了，撒来还没出来嘞。
嗯，
有没有点问题啊？
嗯，他太太上哪去了？
是啊，
哦，怪不得神开始问了哈、
对呀、这个问题是，这个问题有点像亚当，亚当你在哪里那一类的问题。
嗯，
我个人觉得是带着责备在里边的。
嗯，
那你不觉得吗？今天我们在工厂上服侍的时候，这也是许多仆人的问题啊。
嗯，
他很爱主，他很忠心，可是他拿他的妻子没有办法，因为他的妻子并没有与他怎么样啊。同生共死、同出同入、没有
啊，他自己很愿意，他自己到处能吃苦，能服侍，样样都好。
从这个角度看，神对仆人除了他个人的要求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个家室的要求呢？
嗯，
显然是。
可不可以这样讲呢？神要亚伯拉罕在这里的时候，他同时也要他妻子也在这里。
那肯定是这样子的。
嗯，
二人既然成为一体，怎么有一个人忙得这样？另外一个应该出来的女主人到现在还没见到面呢。
嗯，
神这时候要有一个重要的工作交托给他们呢、那交托给亚伯拉罕家，不是只交托给他一个人呢。
可是有时候有人讲啊，我的太太不顺服啊，怎么办呢、
人若不能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管理神的教会？
但是有时候我的太太就是很有主意，或者我太太太推不动了，没办法。
我相信这个圣经把这些话记在这里，假如真有点这个意思的话呢，
嗯，
那么实在对我们来说是个提醒啊，或者对做仆人妻子的尤其是个提醒。
嗯，
啊，你不能只做你分内的事情，你不能只说我跟着就好了。
嗯，
亚伯拉罕干什么你真的就得干什么啊。
嗯，
因为你要是平常没有这样的预备，从开头就没有这样的心智，不知不觉你们整个的工作都会受到亏损的。我们再往底下看，我相信会更明白一点。他们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他说、嘿嘿，在哪里啊？
在
帐
篷
里，也没有出去玩、啊，也没放假、他也不是不愿意我服侍，只是他在哪儿啊？
在帐篷里。
我在替你们洗脚的时候他在哪里啊？
在
帐篷
里。
是不是？我看见你们跑去迎接你们俯伏在地的时候他在哪儿？他在帐篷里。我伺候你们吃牛肉的时候他们在哪里？他在哪里？他还在帐篷里。你们现在吃完了，你们有话要讲，他在哪儿啊？
在帐篷里。
他还在帐篷里。
嗯，
所以我相信亚伯拉罕在这里所说的话呢，是应该再加个字，就是他还在帐篷里，不是他在帐篷里，他仍然在帐篷里。
嗯，
不管我做什么他会跟，是不是？我们那时候下埃及去，哎，我们两个也讲好了啊，我就说你是我的妹妹，她也就跟着。从开头直到现在，直到她生了这个以实玛利，夏甲苦待她，撒来是一个相当相当被动的角色。
嗯，
这个时候，神却需要她跟亚伯拉罕站在一条线上。
嗯，
那当他们这样问他妻子撒拉在哪里的时候，亚伯拉罕说他在帐篷里的时候，显然撒拉继续留在帐篷里。 那这个帐篷不像我们现在的屋子啊，讲话很隔音。
嗯，
他们就在帐篷外面讲，撒拉就在里边听，他也听见了，他大概也没有出来的意思。但你可以替他辩解说，那时候女人不出来。我不知道，如果利百加出来打水，撒拉没有什么理由不出来。
没有，没有。这圣经并没有看出来那里是女人不可以出来的，
尤其在这里亚伯拉罕是有一个相当的可能，他到这时候他已经知道这是神了。
嗯，
这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客人的。
嗯，
哎，那撒拉没有出来听，他就在帐篷里面继续听。那这三位问了之后呢，也就不再说什么。
嗯，
他就开始接着讲，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
嗯，
那圣经就说了，撒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
这撒拉也整个听到他们都在讲话的内容，
他绝对听见，他就在帐篷门口，他就在后边。
对，
当然我这样讲是确实我们不知道当时的规矩是怎么样。
嗯，
但是总之神要求你服侍主嘛，神绝对不会忘了你的妻子。然后到了点上最重要的时候呢，他要求你和你的妻子一同完成这个任务。
嗯，
这时候圣经就解释了，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不是有一把是年纪老迈，
老迈。嗯，
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
嗯，
这时候圣经又接着说，撒拉心里暗笑，没有说亚伯拉罕暗笑哦，只说撒拉心里暗笑。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撒拉心里不相信。
那当然可以这么说，因为他接着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儿呢？他自己对自己说。
对，
那亚伯拉罕这时候心情如何？圣经没有说他暗笑，
没讲。
对，后来的圣经说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算为他的义。他从前能信，他现在也能信。为什么亚伯拉罕能信，撒拉不能信？如果我们要在这里做文章的话，我们几乎可以说，因为他们的服侍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撒拉已经不是和亚伯拉罕一同服侍的人，他只能算是一个同工。
嗯，
他不是两个人一起拼命的。
嗯，
以后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有相当多的姐妹在服侍人的事情上是很殷勤很殷勤的。
嗯，
这时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这么殷勤，可是撒拉不见了。当你与你的丈夫脱节的时候，当无论你的丈夫在外面干什么你都在帐篷里面听的时候，
嗯，
那尽管你不反对啊，你已经失掉了那个属灵的看见。
是不是撒拉现在比较顺服亚伯拉罕？
谁知道了，
很多事情你去抛头露面，我在后边做点小事就行。
嗯，不晓得啊，
不晓得。
哎，真的不晓得。
或者亚伯拉罕觉得像你这样还出面，别出去了，我自己出去。嗯，
当时耶和华就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
真加重了语气。
嗯，哎，不但加重了语气，而且明明的讲他是谁。
对，
是耶和华。那你看，撒拉从躲在帐篷里，留在帐篷里，到帐篷后边的门口听见了。要听见了神的话，他心里唯一的反应就是暗笑。
暗笑。
那当他被神这样直直的指责的时候，圣经就说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
嗯，
你知道整个过程里面亚伯拉罕没有说一句话。所以你从这里看来，我觉得我这个说法还是有点道理，因为这整段话是在责备，在匡正撒拉这个姐妹。
嗯，
这样不行的。你们这样的服侍是不行的，尽管亚伯拉罕是一个无懈可击的仆人，可是你的妻子在哪里？因为这个妻子没有跟他站在一起，所以他心里面听见神的话的时候，他就没有那个看见，没有那个信心，或是暗笑，或是害怕，或是不承认，
嗯，
或是躲在帐篷门口，这是很危险的。后来圣经就称赞撒拉，说他有一个美德，他称亚伯拉罕为主，他也就在这件事情上顺从了亚伯拉罕，才使得他们中间啊没有再出乱子。
嗯，
可这就显出一个仆人的家世， 他的妻子有多么重要。
但蒙哥啊，我知道你所讲的东西哈，我也相信很有可能他们出了一些微妙的东西，这东西要神不点的话，我们人恐怕也看不出来。
对，
他们可能在人看也是相当不错，不过神也是指出来，你这个夫妻两个都必须来到神的面前。那么你彼此为同工，怎么样能够撒拉能够帮得上亚伯拉罕？撒拉必须要有直接的来到的神的面前，必须能够看到亚伯拉罕的服侍，并且能够帮得上亚伯拉罕，而亚伯拉罕也必须很多事情自己不能直接出面，对不对？
对，
不是说所有事情只能由他一个人来，对不对？要夫妻之间一同来到神的面前。
对，
那对于神讲的这个事情哈，就是说撒拉在哪里，为什么会这种情况？那以及我们新约当中也常常讲啊，那么我们前段时间在你所做的节目当中也讲到哈，我不许女人讲道呀哈，
对，
还有这些事情。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啊一个比较中肯的看见，对吧？就是说啊，一方面啊，很多教会呢，当然我不能做姐妹的不要出来啊，那这里又讲了，哎，你必须要同时来到神的面前。
对，
蒙哥，你的意思是如何？
这个当然就是说，首先，做仆人的人，你在娶妻的时候是没有自由的。
OK，
因为你要做的事情，迟早对你提出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就是你的妻子必须与你同心，不但顺服你，还要与你一同站在神的面前。
所以，亲爱的弟兄们，当你还没有找对象的时候，你能不能是说只看见美貌，还是看见很多这是你与主同行合一同工这样的很多的事情，能不能看到？
对，或者我们应该这样讲，既然婚姻是神所配合的，那上帝要为你配一位怎么样的妇人呢？肯定跟你这个人到底要干什么有关系。对不对？我们整理一个东西啊，我们假如弄一团线球，你只要找到它的头就好了。拿一件衣服，你要所谓的从它衣领子这个地方提起来。
对，
很多的事情你要是知道说我应该先做什么再做什么，那就好办。从这些的圣经看起来，一位弟兄实在他没有结婚之前，他就应该已经决定他到底是一个信徒呢，一个门徒呢，还是他要奉献自己做耶和华的仆人。你一旦奉献做耶和华的仆人，那么谁能嫁你，谁不能嫁你，谁愿嫁你，谁不愿意嫁你，就相当清楚了。
你自己也会看得很清楚的。
对，
其实不需要别人来教导你这次。
当他嫁给你的时候，如果有这个心智，你是仆人吗？我就是你的使女，我们两个一起服侍主，我们
没错，
一起彼此鼓励，直到见主的面。你洗脚我替你倒水，
你懒惰了我可以告诉你赶紧去洗脚。
对对，你杀牛我替你烹调。绝对不能只是说你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然后我不反对你，这样对这个仆人来说是不够的。
你也不能落在什么事情都是亚伯拉罕一个人，前前后后全是他一个人跑，这个
就是了。
神不可能不问你撒拉在哪里。
你如果躲在帐幕后面的门口那里啊，哪怕你不反对，
你
也难免
多顺服，
你也难免暗笑。
对，因为你看不清楚，
你不但暗笑，而且你害怕。还好亚伯拉罕信心很坚定。这个其实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切实的事情，因为我们是看见好多好多的传道人，他之所以能够走出来，因为他背后有一个做仆人做使女的妻子，
那是相当相当重要的事情。
你软弱的时候他带你走一步，你害怕的时候他推你一把，对不对？就跟左右脚一样，一前一后。
你需要帮手的时候，他就在那里。
对，他绝对
不会，并不是等到你来叫他做帮手，他在做帮手。
对，他绝对不会给你发怨言、扯后腿，他反而比你还自动。你忘了应该打水洗脚，他就替你把水打出来，他就替你把这个客人的脚都洗了。那这是第一次，我们也清清楚楚看见神对这个仆人的妻子对这个姐妹的要求。因为当初挪亚建方舟的时候就没看见神跟挪亚太太说什么，对吧？
对，没讲。
好像挪亚一个人就能够包下来啊，只要你听他的话就行了。然后我们也说过，圣经的事情虽然前前后后是完全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人物，可是你说他有没有这个先后顺序？有啊。你必须从一个顺服的人进步到一个什么，一同站立在神的面前，一同承接这个职分的人。
任何姐妹，你也不要说我就把家给他打扫打扫好，让他有时间去服侍就够了。
哎，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是有点严肃啊，又有点针对性，是不是？就像姚记讲的，要出头也不行，不出头也不行，光帮忙不行，躲在帐篷里面不行，给你做了饼不行，是不是？
对，
不说话不行，连心里暗笑都不行，对不起，
出头不行的，不出头也不行的，
这个就是服侍主有这么高的要求，
那是天上的招，这没办法。
哎，今天虽然说是两人是一体啊，可是到了天上我们是不屈也不假。哎，你可以对于很多的事情没有兴趣，可是你不能不对于你今天的职分与在将来在天上的位分不产生兴趣啊，对不对？你必须关切这件事情。神不只是要你的丈夫做一个好仆人，做一个完全人，在你与他一起同工的时候，不知不觉你也进到了完全的地步。
我觉得这方面真的是对姐妹，同时也是很大的一个呼召。
对啊，
你不能只是做一个好人，做个乖的，做个听话的。当然你强行的做事也是不对的，对吧？
嗯嗯。
但你不能是只是做个乖乖的，我只要顺服他，我听话哈。
对。
叫我做什么就可以了。这是必须是夫妻两个人同样同时要看到教会的需要，看到弟兄姐妹需要。
对。
每一个小子的需要。因为主耶稣讲做到每一个小子的身上就是做在我的身上。
嗯。
你要伺候神的话，你必须看到同时都有这个眼见。你千万不是说哎我让他去就行了。甚至更不能扯他的后腿，你也不能只是让他什么事情，哎呀，你出去跑跑就可以了。
对，
那吃苦耐劳、扎牛烙饼，这一切都是夫妻同行一起去做的事情。
嗯，是的，我们今天在地上呢是二人成为一体，可是到了天上，这成为一体的两个人却仍然是两个人。
嗯，
借指顺服丈夫，与丈夫合而为一，固然是好啊。可是同时实际上从这一开头，神就对姐妹有一个很高很高的呼召与要求。
没错，
这段话呢如果你能够看得对，实际上是不需要别人来跟我们解释的。
嗯，
所以各位亲爱的姐妹啊，
嗯，讲话不好听请原谅，但是呢没办法。
我请问你这句话是不是对你说呢？你妻子撒拉在哪里？
对，
你对于你先生他们的服侍，你是不是常常心里暗笑？你是不是到了当承担责任的时候，你心里害怕？
嗯，
原因出在哪里？过犯在哪里显出来？我相信你从亚伯拉罕与撒拉一路的服侍啊，可以读出来。那神这次来，吃了喝了脚洗了，特别矛头就对着撒拉。但是撒拉这次考试啊，尽管当时不及格，后来却是100%满分过关。哎，
你毕竟他动了敬畏的心，他还是害怕了。
嗯，对对
对。那不管你在帐篷后面有什么任何的动静，甚至心里笑一笑，神都在观看的，你是逃不过去的。
同样两个主的仆人，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是罗德。我们上次说了，在接待客旅的事情上，他们非常非常相像。罗德在索多玛门口看见天使，这是同样的这个角色继续往罗德那里走，他一样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说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
嗯，
但是亚伯拉罕就没有落到索多玛的地步，罗德却在索多玛那边。亚伯拉罕的妻子固然看起来不像是100分，那罗德的妻子更是不及格。
但我看这撒拉其实也是，因为圣经毕竟是夸奖他，只是说我们在这里稍微挑他一丁点。
对了，
但其实来讲还是相当相当不错的一个姐妹。
是啊，
那你再看罗德，你根本见不到她姐妹的，连她作品都是罗德为他们预备研习烤无酵饼。
他太太到底在干什么？为什么罗德一个人坐在城门口？罗德的妻子为什么没有与他坐在城门口？等到他们逃难的时候就很清楚了，他太太就回头看，就变成一根岩柱。那他回头看，岂是当时才回头看？当初亚伯拉罕、罗德蒙神赐福的时候，罗德选择索多玛的时候，
嗯，
哎，一直到罗德住在索多玛的时候，这些事情难道啊，他的妻子没有份儿吗？当然有份儿。如果罗德有一个好妻子，或许不一样。但是显然罗德没这个福气。这些事情记在圣经里面，都是给我们做见解，给我们照镜子的。一方面我们要体恤自己的妻子啊，知道他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可是实在夫妻啊要一起仔细的读这些圣经
啊，
因为将来我们要一同见主，一同在主面前交账。 你与我，我与你，我们今天所走的每一步都息息相关啊！但愿大家能够效法啊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啊，现在再起来，再出了帐篷，再为主洗脚，为弟兄姐妹洗脚，为时未晚呐、
啊。嗯，一点也不晚。嗯，主至少还没到嘛。嗯，
所以但是这个节目最后咱们还是得夸夸我们的妻子是吧？哎，姚静，你四个女儿，我两个女儿，对不对？你一个妻子，我一个妻子，我们很多地方不一样。
这个话就不用讲了。
我们很多地方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地方一样，就是我们两个都有好妻子，对吧？
感谢主了，主怜悯啊！
对了，对了，对了，好吧，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个地方。但愿凡是愿意服侍主的人啊，你能够在这几句话上稍微留心，或许你能够同意，这不是我们在这儿啊鸡蛋里挑骨头。而神真的在这里有向亚伯拉罕点出你们家的那一个缺环。
对，愿每一个仆人都是跟他的太太一同站在神的面前。
好的，那我们就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了。
好的，再见。我要向
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